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打擦边球助俄，外媒话增美报复风险。中共地方政府急发债券促经济，债咁多点还？北顿涅茨克沦陷在即，乌军麻烦大啦。美国应从乌克兰抗俄学到啲乜？川普国安顾问总结六大经验。蔡英文会见访台美议员达克沃斯，中共30架军机绕台。韩流来袭，拜登白宫接见韩国偶像团 BTS。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打擦边球助俄，外媒话增美报复风险。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共虽然表面上冇帮莫斯科逃避西方制裁，但系却通过购买石油同天然气，打擦边球嘅方式支持俄罗斯。外媒引述海外专家嘅话话，中共此举已经激嬲华盛顿，好可能增加美国报复嘅风险。据美联社5月31日报道，当前北京作为俄罗斯生命线嘅重要性喺度上升。因为有27个国家的欧盟同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个是为莫斯科提供大部分外国收入的主要化石燃料市场。欧盟领导人冯德莱恩在30号说，欧盟已经决定将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减少 90%。 目前欧洲每日向俄罗斯支付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费用高达10亿美元。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在推特上回应说，俄罗斯会找到其他进口商。报道说，在俄罗斯2月24号发动袭击之前，中共宣布同莫斯科有着无上限的友谊，这个让西方国家猜测他是否会救助普京。在莫斯科袭击乌克兰前三个礼拜，中俄在2月4日宣布一份为期30年的新天然气合同，价值高达4000亿美元。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说，该合同将令对中国的年供应量增加约 25%。 战争爆发后，中共拒绝制裁俄罗斯，说美国、欧洲和日本在没有获得北京和莫斯科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将俄罗斯排除在他们的市场和全球银行系统以外是非法的。中共国有企业目前还是购买更多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为克里姆林宫带来出口收入。随着西方公司的离开，中国企业亦成为俄罗斯能源项目的潜在投资者。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在3月18日的视像峰会上警告习近平，不要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拜登近日又说，如果北京帮助莫斯科逃避制裁，后果难料，很可能让中国公司承担因受到惩罚而失去有价值的西方市场的风险。美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26日的讲话中说，中共试图通过呼吁和谈去同普京的侵乌战争保持距离，但他避免批评莫斯科，中共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的长期挑战。中共地方政府急发债券促经济，咁多债点还？目前中共地方政府急于发行债券刺激经济。中共国务院5月31号对地方政府下令，34500亿的基础设施专项债券的发行要在6月底前完成，将这个最后期限提前了3个月。专家评论说，中共走上债务经济的道路就是靠借债发展经济。中共财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中国各省的债券发行量是人民币18500亿美元，占总发行量 54%。 这个意味着未来几个礼拜各省需要发行人民币近15000亿美元的债券，筹集到的资金要在8月底前使用完毕。国务院5月31号还说，已经批准新型基础设施和新能源项目， 前期确定的项目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九大领域。专项债是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投资搞基建是中共政府提振经济的典型模式。在过去，基建投资产生的一些白象工程，亦即是没用而维护费用昂贵的工程。一位了解政策的人士说，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不大，而我们需要避免重复的项目，确保投资回报。经济学家程晓农说，中国经济的增长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走上了债务经济的道路。目前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在减少，债务在增加，地方政府或走向破产，或倒逼中央政府增加补贴。不过中央政府手上都没钱了，中共地方政府债务累计好像山高，是个长期困扰威胁中国经济的沉重大山。有评论认为，中共想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策略已经走到尽头，如果经济崩盘，他的专制统治亦岌岌可危了。北顿涅茨克沦陷在即，乌军麻烦大了。俄军目前已经占领大半北顿涅茨克地区，亦是俄军的最新战果，而该地亦是乌军在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个战略要地。之后如何守住顿涅茨克以至整个顿巴斯地区成了战情关键，而俄军取得进展后亦带来一个问题，俄军是否会继续使用同一套狂轰滥炸的战术进行进攻。卫报分析说，目前在俄罗斯境内紧邻乌克兰苏米省的库斯克州有大量军队火炮在边境集结，俄军极有可能复制在卢甘斯克地区的模式继续进攻。虽然这种战术进展缓慢，但在卢甘斯克地区的进攻来讲，让乌军陷入两难境地，一是在伤亡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坚守，一是冒住被侵略者胜利的风险撤退。未来如果俄军完全占领北顿涅茨克之后，俄军可能会试图越过北顿涅茨克河向北方推进，以攻打斯拉夫扬斯克。在占领北顿涅茨克之前，俄军几次渡河都被乌军击退，并为俄军带来重大伤亡。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胜利亦说明乌军受到一定程度损失，或是后勤补给不足。俄乌双方的损耗程度目前来讲难以评估，但可以确定的是，俄军如果继续集中力量进攻，会带给乌军极大压力。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澳洲退役陆军少将莱恩就说，正如俄军行动表明，若果他们集中力量在乌克兰较细的地区，他们可以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对对方的致命打击能力，俄军一直不断产生力量攻击，尽管俄罗斯损失几百至几千人，但对俄国来讲亦未到筋疲力尽的程度，仍然会有军事援助自俄国送往前线支援进攻。目前顿巴斯地区战争胶着，在其他地区的战线，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就说，俄罗斯在其他地区进展仍然有限，亦不太可能加快速度，除非俄军考虑放弃其他地区的作战，进一步集中力量扩大在北顿涅茨克的战果。美国应从乌克兰抗俄学到什么？川普国安顾问总结六大经验。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礼拜二在霍士新闻网撰文说，乌克兰在抗击俄罗斯暴行中的领导作用，向民主国家提供了应该如何和普京和习近平作斗争的六大重要经验教训。麦克马斯特的文章说，随着拜登总统成功访问韩国和日本，包括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印度总理莫迪同澳洲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四方峰会，拜登政府有机会在自由世界更多地讨论如何协调外交、国防战略、能源安全和经济韧性。这些讨论应该针对自由世界从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中学到什么达成共识，因为我们学到的东西将是制定和实施新政策和战略的基础，有六个关键的经验教训和它的影响必然推动这些政策和战略的实施，因为需要采取紧急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去恢复和维护和平，促进繁荣和建设更美好的未来。首先，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再次残酷入侵表明自由世界的很多人对冷战后的世界过于乐观，特别是认为历史的弧线保证了自由和开放的民主社会胜过封闭的专制制度。其次，我们看到前总统尼克逊和前国务卿基辛格在70年代实行旨在分裂俄罗斯和中共的三角外交在当今世界不再可行，这两个复仇主义大国誓言两国友谊无止境。第三是俄罗斯的侵略和乌克兰的勇气已经证实，虽然战争不是解决分歧的首选手段，但它可能是确保你不被侵略的唯一途径。它的含义是套用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切斯特顿的著作，现在是加强整个印太地区集体防御以恢复威慑并准备应对侵略的时候了。第四是依靠专制政权获取能源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德国来讲，在废除核电的同时向可再生能源的飞跃是从悬崖上飞跃到莫斯科的怀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只会减轻德国对俄罗斯野蛮入侵乌克兰的最初反应，因为德国被迫燃烧更多的煤炭并排放更多的碳维持照明。第五，侵略者控制的供应链任何一点出现问题都会破坏主权并削弱对侵略的反应，恰当的例子不单止包括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还包括印度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习近平吸取了这个教训，他追求的是双循环经济，同时加深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和上游零部件和材料的依赖。最后，尽管在俄罗斯领导无能、训练无素、纪律不严明的军队在乌克兰失败，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却观看了一场精心编排的阅兵式，而中共正是坚决进行它自我毁灭的中共病毒疫情清零政策。我们应该得出结论，威权政权似乎并没有看落那么强大。蔡英文会见访台美议员达克沃斯，中共30架军机绕台。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5月31号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嗰阵话，美台站在一起是美国跨党派共识，这次是达克沃斯一年内第二次访台，也是继今年4月美国参议员郭瑞姆率团访台后，相隔一个几月美方再有重量级议员来台。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说，达克沃斯这次来台某程度上是弥补美国总统拜登亚洲行无法访台的遗憾，并安抚台湾无法纳入印太经济架构的失望。从5月30号到6月1号，达克沃斯率团展开对台湾三日的访问，这次是达克沃斯继去年6月和联邦参议员沙利文和富恩斯等三人乘搭军机访台后，时隔不到一年再度访台。据台湾国防部消息，在达克沃斯访问团抵达的30号当日，中共30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被台湾派出空军战机驱离，并启动了防空导弹追踪监控。 而上个礼拜，中共军队就在台湾附近的海空区域进行军演，声称是对美国和台湾所谓勾结的郑重警告。在31号，达克沃斯拜会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讨论了区域安全、经济和贸易合作，以及多项美台双边关系等的议题。达克沃斯还特别强调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支持，他重申台美之间是真实的伙伴关系，不会让台湾孤军作战。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他又说，美国国会里面有很多强劲跨党派支持台湾的力量，拜登总统亦展现他对台湾的支持，所以他当日亦佩戴了梅花和美国参议院的扣针，象征肩并肩的伙伴关系。达克沃斯还提到，最近他推动的2022年强化台湾安全法案已经获得两党几位议员联署，还有多位军事委员会议员都积极想参与联署。达克沃斯抵台当日，中国空军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了今年1月以来最大规模侵扰，迫使台湾紧急派遣军机起飞。台湾空军30号晚发布共机动态，话当日有30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是今年数量第二多。这些飞机包括22架战斗机、电子侦察机、预警机和反潜机，并首次包括苏-35战机。拜登在白宫接见韩国偶像团 BTS， 韩国七人防弹少年团 BTS 5月31号出现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引来大批记者采访，令到原本严肃的白宫简报室有了一些难得的追星气氛。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见了 BTS 偶像团，并和他们进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亚洲包容性、代表性和多元性，以及反亚裔、仇恨犯罪和歧视等的问题。BTS 团的七位人气明星在5月31号出席了白宫例行记者会，每位都针对美国近期频传出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发表了看法。BTS 队长金南俊说，今日好荣幸受邀到白宫讨论反亚裔仇恨犯罪、亚裔包容性和多样性等的议题。BTS 成员敏焕琪在谈到种族多样性那阵说，同大家唔一样并冇错，平等始于我哋敞开心扉，拥抱所有分歧。成员朴志文就谈到，睇到仇恨犯罪越来越多，令佢哋相当震惊，并再次发声终止仇恨犯罪。成员金泰亨希望透过 BTS 喺白宫嘅发言，能促使更多人互相理解同尊重。成员金石真话，今日是亚太裔传统月的最后一日，我们同白宫一起支持亚太裔社区，庆祝这个传统日。五月是美国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的传统月。BTS 受邀访问白宫亦是配合相关活动。据媒体报道，当日前来参加记者会的记者比平时多好多。白宫简报室原本只是得49个座位，当日却挤入百几个记者，人数是平时的三倍之多。有记者就说，这次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至今最多记者参加的白宫记者会。在白宫附近还聚集了很多 BTS 粉丝，顶住高温逼在围栏前争睹偶像风采。记者会的线上直播亦吸引大批民众观看，据知会前就有超过30万人在这等候。美国近期仇恨犯罪频传，去年全美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案件更增加三倍多。据称白宫之所以邀请 BTS 到访，亦是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希望改变现状。白宫简报会现场并未设有记者提问环节。BTS 七位成员发言后就前往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拜会美国总统拜登。 据了解 ,BTS 同拜登讨论了种族多元性、反亚裔歧视同仇恨犯罪等的议题，但过程并未开放拍摄。据知该偶像团是在中共的禁韩令下转向国际发展，如今却红遍全球。他们曾三度受邀到联合国发表演说，甚至在会议场地取景为联合国拍摄特别 MV。 白宫官员透露， BTS 亦会在白宫进行拍摄，制作完成后将会发表在白宫的社交平台。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